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8月1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说白人至上主义的流血攻击是恐怖行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表示对朝鲜要外交和军事两手准备；哥伦比亚总统说拉美国家不需要美国军事干预委内瑞拉；中国著名维权人士吴干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天津不公开审理；中国知名政治犯杨天水狱中患脑瘤，情况危急。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说，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白人至上主义集会时爆发的致命暴力事件符合恐怖主义的定义。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把星期六一辆汽车撞入反示威者人群，造成32岁的海瑟·海尔死亡，形容为由仇恨和偏执所引发的犯罪行为。在这起事件中还有19人受伤。此外，维吉尼亚州警察监督现场状况的一架直升机失事，2名警察丧生。星期天，白宫为川普就维吉尼亚州这一致命暴力事件所发表的看法进行辩护。有批评指川普没有明确对极右组织予以谴责。白宫星期天发表的声明说，川普总统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偏执和仇恨，也当然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3K 党、新纳粹主义和一切极端组织。他呼吁国家要团结，让所有美国人站在一起。白宫的声明没有签名，通常白宫的声明会由新闻秘书或其他白宫官员签发。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天在访问哥伦比亚时为川普辩护，他说川普总统毫不掩饰地谴责了偏执，我们绝不容忍新纳粹、白人至上主义和 3K 党。美国司法部对这场被称为联合正义的集会当天发生的暴力启动了民权调查。当时在华盛顿西南方向160公里处大学城的街道上，参与集会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其中很多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与反对集会的人发生了冲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朝鲜半岛问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正在韩国访问，而美国与韩国的年度军事演习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韩与朝鲜的紧张关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军的最高将领。邓福德表示，他本周对亚洲的访问目的是让韩国和日本这两个美国的盟国放心，美国与中国发展两军关系是为了防止误判。华尔街日报星期天晚上刊登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的评论文章，两人在文章中重申美国的目标是朝鲜半岛和平，实现无核化。朝鲜要坚决定是否拿出意愿参与有善意的谈判。马蒂斯和蒂勒森说，朝鲜现在面临选择，朝着和平、繁荣和国际认可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还是继续沿着好战、贫穷和孤立这样一条死路走下去。两人还强调，中国需要对朝鲜果断使用外交和经济杠杆。与此同时， 其他美国国家安全高级官员表示，美国与朝鲜的军事对抗并不迫切，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在增加。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对福克斯新闻表示，朝鲜研发能够携带核弹头并有攻击能力攻击到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川普政府也十分严肃地应对这一威胁。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上说，与一个星期前相比，我们与战争没有更近，但与十年前相比，我们的确与战争更近了。邓福德说，美军的主要关注点是支持川普政府的外交和经济手段去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但同时也在准备军事手段。他说，我们都希望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走出目前的局势，但他也表示，平壤拥有核武器威胁美国和亚太地区盟国是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呢，上个星期五再次警告朝鲜，他在推文中说呢，军事解决方案全部就绪，子弹上膛，一触即发，以应对朝鲜的不明智的行动。川普总统呢，还希望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改弦更张。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对骂越来越具有攻击性的时候，国际上呼吁双方克制，但是川普回应说，他给金正恩的信息或许还不够强硬。
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和他们得到的后果是一场悲剧，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朝鲜宣布将在八月中旬制定好向关岛附近发射导弹的计划。川普认为这种说法根本不值一提。关岛有一个美国海军设施和一个空军基地，大约有7000名军事人员在那里工作。
让我看看他们想要对关岛做些什么。如果他对关岛做点什么，即将发生的事情将没有人看见过，朝鲜将会有事情发生。
许多人对川普的强硬讲话提出了批评。
我认为川普总统的言论是火上浇油。大家知道，这是那种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朝鲜人经常使用的那种煽动性语言。
但是川普说，外交在金正恩或者他父亲那里都起不到作用。
他们谈判了25年，看看克林顿，他忙活着谈判，结果他变得软弱无能。看看布什的情况，看看奥巴马怎么样，奥巴马甚至根本不想提这个事。
川普拒绝说明美国会采取哪些具体的对应措施，但是他说，美国正在对自己的核武库进行现代化，以确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大国。他还表示，要投入大量经费，扩充反导防御体系，推进美军的现代化。
没有人，包括朝鲜，能够用任何东西威胁美国。
军事专家说，美国有能力从军事上消灭朝鲜，但是要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对一个国家发动核攻击，会杀死数以百万计的朝鲜人，并伤害朝鲜的邻国，这也会导致与中国的对抗。
我希望俄罗斯、美国、中国、巴基斯坦和许多其他核国家销毁自己的核武器。
不过，直到大家销毁核武器之前，川普发誓，美国将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有核国家。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面对美国和朝鲜目前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美国国会表示强烈担忧。民主党议员呼吁川普政府能够停止极端发言并重启外交谈判，共和党方面则再度向中国喊话。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华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我们 们新闻当中看到的，总统川普呢，在今天稍早呢，针对有关他的怒火与战火的这个有关朝鲜的这个说法呢，他表示呢，也许这样的说法还不够强硬。那么，而且他也谈到了说，这个川普呢，川普还提到的是说，这个现在是时候有人该站出来为我们的国家来说话，而且他的这个说法呢，是100%受到了美国军方的支持。不过呢，美朝的关系目前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十分的紧张。国会对此则是表示十分的担忧。除了我们昨天所谈到的这个多位的国会议员都已经发表了声明，表示对于这个情势感到担忧之外呢，这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范斯坦呢，他是在声明当中提到了外交途径现在是解决朝鲜危机的这个最佳的方法。那么这样的说法呢，在经过了一天之后，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的支持。那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共和党籍的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参议员呢，他昨天下午是在亚利桑那州和他的选民举行了一场这个脸书直播的这个活动。那么在脸书直播活动一开始，他就谈到了目前当前美国所面临的和美国和朝鲜的这个危机。那么麦凯恩参议员他在视频当中是谈到了说，这个朝鲜的危机是非常急迫的一个问题。那么朝鲜已经正在达到目标，发展出可以将这个射程达到美国本土的这个核武器，因此他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麦凯恩还说，在这么严重的这个危机之下呢，谨言慎行是十分重要的，似乎也在暗示着总统川普的这个言论呢，是似乎有点太过极端，可能会挑衅到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些不理性的这个行动。那么麦凯恩也提到说，这个在其实那个美军呢，在韩国和朝鲜的边界呢，是存有大量的军火弹药。不过呢，这些弹药是必须要在拥有2600万居民的首尔面临到直接的威胁以及这个攻击的时候，才能够拿出来使用。那么他这个麦凯恩参议员他在视频当中也谈到说，如果他是总统的话，那么他会选择在朝鲜的问题上进一步向中国来施压。他认为中国才是解决朝鲜问题的主要关键。我们先来继续听听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们必须和盟友合作，前任总统和朝鲜的协议失败了，而这延伸出了一长串的问题。我们要采取谨慎的外交策略，而这需要各方朋友的帮忙。我还想提到一点，那就是中国掌控了朝鲜的经济，中国可以运用足够的筹码来压制金正恩，让金正恩从这条失控的道路上回头。我不喜欢这么说，但如果我是总统的话，我会对中国施压，确保他们用尽了一切办法，然后我才会考虑其他选项。
是多位的国会议员呢，其实都认为解决朝鲜的问题最主要的关键必须要和中国来进行这个交涉。那么在今天稍早呢，在一位共和党籍的众议员，他同样是这个来自纽约州的彼得金众议员，他在今天早上呢是接受了美国电视媒体的采访。不过他在电视访问中呢是支持了总统川普的言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总统川普的这一番对于朝鲜的这个极端的言论，主要的听众是要给中国来听，因为他认为中国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呢，基本上没有做出实质的帮助。那么他也谈到说，中国是唯一可以让朝鲜妥协的国家。那么总统川普这么说，是为了能够让中国了解目前的事态严重，让中国能够尽快重新和朝鲜进行交涉，那么而不是在国际社会中继续做表面功夫而已。那么这样的说法其实也呼应了另外一位共和党籍的这个众议员，那么是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拉格加尔。那么拉格加尔呢，他是在这个他的在访谈当中谈到了说，这个他指责中国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呢，这个假装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假装配合美国，不过却是实际上并没有做出实际的作为来压制朝鲜，导致朝鲜目前的这种情况呢，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嚣张。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朝鲜90%的贸易还是和中国来进行的，中国还是朝鲜最大的贸易国。那么因此呢，他相信中国是唯一能够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能够收手或者是往后退的一个这个国家，因此他认为说，这个总统川普呢，必须要让中国知道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来应对有可能所发生的一切冲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与美国的敌意最近几天不断升温。在川普对朝鲜发出炮火与怒火的 威胁之后，朝鲜表示计划向关岛附近海域发射四枚中程弹道导弹，要好好教训川普。许多分析人士担心，美朝敌意升温体现了朝鲜越来越强大的核实力，也反映出美国无法阻挡朝鲜发展武力的挫败感。美朝之间的口水仗越来越凶狠，是否代表了实际的战争风险在加大？面对朝鲜的核实力不断增强，中国还剩下什么样的选项？在美国之音焦点访谈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那么请了一些个专家学者就此发表他们的看法。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认为，美国面对朝鲜威胁没有退路。
从现在的情况下，朝鲜确实已经具有这个实力，导弹可以打到关岛。那么他的问题是，他可能还没有掌握这个远程导弹弹头进入大气层，在重返大气层过程中，那个弹头能不能够抵御进入重返大气层产生的高温而不会被毁掉，这个技术现在据说还没有掌握。但是呢，应该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从早晚一天来讲，北朝鲜对美国的威胁一开始是关岛，下一步是夏威夷，最后就可能到加州了。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那就是如果美国保持低调，是不是北朝鲜也会相应的低调？我想答案是 no， 不是，正好相反。北朝鲜从头到尾就是以美国为目标，为美国假想敌，他玩的是核炸型的战争边缘政策，要逼着美国让步，所以对美国来讲，美国并没有退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认为，美国不应该依赖中国解决朝核问题。
中国现在采取的一个态度是，这个事情跟我无关，我说袖手旁观，这个只不过是那个你美国和朝鲜之间的一个矛盾。从历史上看，这个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没有那个中国的支持，北朝鲜今天不会存在。
对，
原来它可以发展这些核子武器，也有中国的很多那个直接的一些帮助，而且最近我们也知道很多它的这些洲际弹道导弹还是用从中国进口的这些先进的一些零件，所以这个肯定都有跟中国有关系。我不是说是归罪于中方，我不是责怪他的，这个是要说是金正恩的一些问题。可是中国肯定也是当事人，那这个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向那个平壤下一个命令。这个很清楚，中国不会直接的拿一些什么机制来操纵那个平壤，施加压力的余地理论上是有，可是从北京的角度来讲是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原来是希望习近平是为了美国解决这个问题是异想天开的，不可能的，也是违背了中国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不应该依赖中国。
那么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认为，朝鲜将彻底改变东北亚的局势。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现在美国现在中国跟北朝鲜两个企业主要的目的就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所以什么是在东北亚的主要敌人呢？就是美国吗？还有别的敌人对中国来讲吗？所以事实上大家回去看这个事情，中国从头一开始就不想要介入这个事情。当这个911事件发生之后，不惜把小布希列为三个轴心国家，其中是个北韩，那么对这三个国家采取三个就伊拉克伊朗还有这个北朝鲜三个国家采取不同的办法。在于北韩这个事情方面，他把这个问题外包出去了，美国把这个问题外包出去了，搞了个六方会谈，希望把中国拉进来来牵制这个北韩。这个问题是本来对美国来说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中国根本就不想动。你朝鲜如果去发展核武，对他来讲他不觉得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紧急的问题。但是美国要把这个事情塞给中国，叫中国进来，到现在为止有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做了什么事情。北朝鲜要发展这个核子武器是一个既定的国家政策，不因为金正恩、金正日这样子的交替之后会产生任何变化。当在2006年吧，这个六方会谈破坏这个宣告停止。 那个时候北朝鲜已经在发展这个核子武器，并没有停下来啊。他现在换了他儿子继续在做的时候，他儿子难道会不要他做他爸爸的事情吗？这是一个既定的国家政策，政治在做。那我们从美国来讲，经历了克林顿，经历过小布希，再经过奥巴马，我们在这边设计上有到底有什么情况？拖了20年，最后结果是他已经全部搞好了，搞定了。我们今天走到这个地步，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坐下来跟他讲说，哎，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呢？谈他整个把这个飞整个导弹打到关岛，准确的打到关岛，我们才会说我们真的受到伤害了吗？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你要回去看过去20年的历史来讲，是一步一步的让美国政府牵着这个东西走，让北朝鲜跟中国两个合起来在糊弄美国。在这个议题上，今天已经看到非常明显了。到今天为止，中国还在说希望搞双暂停。双暂停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又回到原点嘛，就是说你不要搞，他不要搞，你也不要搞，那这个根本是违背当初美国最早的这个国家利益所在。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坚定的，这个事情是美国的问题，中国绝对来讲绝对不会，这个不是一个极端严肃的问题，因为有一个核武的北朝鲜将会改变整个朝鲜半岛的谈判局势，有一个核武的北韩将会对南韩为对整个北这个朝鲜半岛的统一采取巨大的优势，而最后南韩的话也会跟日本的话也要发展核子武器，这样子才会真正改变整个东北亚的局势。
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丽雅认为呢，中国没有实质性的动作来阻止朝鲜的核计划。
我在这边接触的这些研究朝鲜问题的专家也都认为，就是说发展核武器的确是朝鲜这个它的既定的国策哈，所以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他这样的一个政策。至于说这个中国在朝鲜这个对于他发展核武器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至少在公开的那个立场上，北京一直是表示就是说我们希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个跟美国表达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说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这个问题已经跟这个朝鲜半岛统一有一个统一的，就是跟美国结盟的这样的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这两个这个情景相比的话，那中国当然更倾向于说，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最关键的是他们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就是他的那个门口出现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而且是亲美的。对，这个所以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朝鲜这个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上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动作来阻止它。对，而且刚才魏碧洲先生也提到，的确就但是现在他也看到了，如果说继续让这个问题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中国也会感觉到实际上这个并不有利于他的国家利益。第一个，我们看到美国向韩国部署萨德导弹，同时也这个朝鲜继续发展核武的话，也会促使韩国和日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尽管日本民众并不支持，就是日本拥有核武这样的一个立场。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朝鲜半岛形势一触即发，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接连发出战争威胁，相互喊话。另外一方面，川普总统也在星期五晚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紧急通电话，重申朝鲜半岛无核化。究竟美朝开战是否迫在眉睫？韩战历史是否可能会重演？北京在朝鲜问题上的底牌究竟是什么？台湾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大棋盘上又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那么为此呢，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邀请了美国的齐瑟嘉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和台湾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秋进行了分析。那么王维正教授说呢，美朝核不平衡，金正恩不具备第二打击能力，若打关岛必死无疑。
那美国跟北韩来讲的话，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这个核的平衡，因为一者就是美国的话，它有着所谓第二级的能力，北韩的话是没有第二级的能力。北韩虽然有一些飞弹，他可能在很多军事分析家认为说，他可能已经有能力可以达到这个关岛，或甚至于夏威夷，甚至于美国的西岸等等。但是他一级完了之后，美国可以 这个很大量的摧毁，所以它所有的这个就基本上来讲的话，北韩就不会存在在这世界上。所以我觉得金正恩他是非常非常聪明，他非常有理性，因为他知道他手边已经没有什么筹码，唯一比较有筹码的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这个飞弹。他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跟美国来谈判。那也许您会问到说，是否有其他的比较这么不剧烈的、不这么剧烈的这个军事行动？在我看来的话，没有什么很好的那个军事的这个选项。
嗯，
第一个，你说如果是如果美国要对付北韩的话，不需要动到核武器，传统武器就可以了。但是传统武器的话，问题在于说，北韩它在首尔的北边的只有30几公里而已，那北韩一定会大规模的来报复。那首尔的话有1000多万的这个平民，然后美军在那儿有29000万的驻军等等啊。那如果说把北韩真的逼疯的话，它那个有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也许会向关岛来发射，或者是攻击日本或等等。所以那你说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斩首行动，把这个金正恩给砍掉了，换一个政权就好了。如果说这么容易的话就好了，但是问题是美国对于北韩来讲的话，没有天上的也没有地上的好的这个情报的资讯，所以我想可能最后还是要靠这个外交跟经济的方面，然后最后以这个军事做一个衬托，然后加强在军事在经济跟外交上的谈判，才有一个解决的方法。那我看来的话，目前来讲是情势确实是升高，但是我倒不觉得说是已经到了这个战争的边缘。
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秋认为呢，中国外长王毅提议双暂停，呼吁朝鲜暂停核活动和美军的军事演习喊卡。
中国的外长王毅这几天的一个讲话特别需要大家来注意。他说呢，他希望两边能够双暂停，也就是说他期待美国跟南韩的这个军演能够呢暂时先停止，那么北韩的核武试射跟核武的这个试验也应该先停止。我觉得这一个概念也相当的重要，因为呢在这一个当前的这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双方不能够停止比较容易引起挑衅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那么这个就有可能变成一个低强度或中强度的冲突，产生高强度的冲突，最后导致战争的可能性都存在。
那么王维正教授认为呢，这个习近平和当年的毛泽东面临相同的处境，朝鲜半岛形势呢恐怕会坏了中共的大局。
很多人说如果不了解这历史的话，就 if you don't know history 的话 you're condemned to repetition， 就只会重复过去的错误。那现在的局势确实跟这个1950年代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就是说毛泽东那时候当然他是希望能够解放台湾，但他没有想到说金日成先动手了，所以等于把这个大局给打坏了。那么然后当这个联军已经打到这个鸭绿江边的时候，他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抗美援朝。他就决定抗美援朝，那他当然也知道说台湾的话就在短近的将来是收复不回来了。当然那时候解放军他也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所以基本上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抉择。现在的话习近平大权独揽，然后又要开19大，那他当然是希望说周边的话能够非常的平静。如果说在朝鲜半岛也好，或在台海问题上面如果起了军事冲突的话，对他来讲的话是一个不需要的战争，而且可能会把他的大局给打坏。所以我相信他可能还会再继续运用他这个所谓的外交斡旋的一个手段，希望说美国跟那个朝鲜能够直接的对话。
另外一方面呢，王维正教授还表示，川普金正恩亮牌梭哈双倍压住，那么谁是纸老虎呢？
那校正的话这个牵涉到这个可信度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因为毕竟这个川普总统希望金正恩能够做的就是说我叫你放弃核武器，我叫你不要这样子，我叫你不要，那对方只有相信说你的威胁是有可信性的他才会去做。如果他认为你这东西没有可信性的话，他就认为你在吹风，这就是国际关系学里面讲的这个 threat 跟这个 bluffing 最大的差别。当然在玩扑克牌的时候，我跟你说我手上是这个同花耗子，那你如果相信我的话你可能就相信，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就说我在 bluffing。 那我觉得这个现在的重点是美国要让那个北韩知道说他不是在 bluffing。 那我相信川普总统最近 话越讲越满的话，就是这个用意。
王维正教授还分析说呢，川普引用圣经《火与怒》，能说服支持者师出有名吗？
美国的总统历届来用兵的话，都希望说在道德上有正当性。那如果说你用这圣经的把它上的言语把它形容成是邪恶政权的话，当然是希望说在道德上师出有名。那可是我觉得，不管对川普来讲或对习近平来讲，为了要转移国内的注意力，然后再打一个这个战争的话，是非常不智，是风险很高的一个举动。因为除非你能够打胜啊，你100%确定你可以打胜，而且是花费很小可以打胜。这样的话，因为大家都喜欢胜利啊，所谓的胜利的话有很多很多的母亲，但失败的话只有一个母亲，对不对？那但是你我刚刚讲过，没有很好的那个军事上的选项，所以风险其实是蛮大的。而且这样，如果说是最坏情形，就是出兵了，然后自己的这个政治危机更加深了。那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这个风险更大，因为他在国内的话，他要大权独揽，那就是反过来讲的话，就是他党内还面临到很多很多的挑战。如果说他要用这样一个这个转移视线的方法来发动一个战争的话，他能够操纵的那个局面更小。所以我觉得中美两个领导人的话，虽然说都有国内政治的危机，但是我觉得用刚才您提到那一个方法来减轻他们国内政治压力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秋教授说呢，台湾是否有可能被卷入朝鲜半岛的危机呢？
我觉得除非北韩有可能攻击台湾，否则台湾绝不能被卷入这一场战场，必须要做好因应的这个评估跟相关的这个准备。第二个，我觉得台湾呢应该呢不是能者贤其，台湾是有可能被卷入这一场战场。假定美国跟朝鲜呢真的有打仗的话，有可能呢台湾是会被北韩卷入这场战场的一个攻击的这个对象。假定这个假设存在的话，那么可能呢台湾就不是要被激活，而是要一个在非常审慎非常严密的这一个状况之下，在被迫卷入战场的可能之下，要做战前的这个评估。战前的评估非常重要，就是必须要做出非常适切的这个战场的应对。那么同时假定这个战争真的爆发了，战场的这个管理的措施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假定这个战争也开打了之后的战后的复原以及战后的这一个整顿，这个在目前来讲美国跟朝鲜都这有一触即发的这个可能性的存在之下，台湾都必须要做好战前的准备，战中的这一个应对跟战场的管理以及战后的这一个复原或战后的整顿。战后的复原整顿里面其实牵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一几年来啊，欧美国家也常碰到就是难民的问题。这个难民的问题在战争之后啊，最容易影响到整体的这一个参战国家的相关的这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战争的这个结束啊，并不代表难民就能够停止。我想呢，这是一个最需要考虑的地方。
王维正教授认为呢，朝鲜危机会提升台湾的战略重要性。美国可能会考虑让台湾重启核武与萨德入台吗？
建议如果大家把那1950来做一个对照的话，显然是有所提升啊。那但是毕竟2017跟1950不太一样，就是说1950的话，最大一个差别是那时候中国大陆被这个共产党给占领，然后美国的这个冷战才刚刚兴起，所以才会有第七舰队出发到这个台海。然后把这个台海中立化这样的一个现象。那2017的话，台湾能够所做的当然就是说加入这个国际制裁的行列。国际制裁行列的话，当然有的好处就是说让台湾能够变成一个虽然在外交上很孤立，但是能够营造一个就是说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利益攸关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这样的一个参与的行动的话，跟台湾加入美国所领导的比如说反着伊斯兰国 ISIS 啊，或者是加入这阿富汗的重建、伊拉克重建的话，并没有什么不同。那如果说台湾的利益直接受到影响，比如说北韩的飞弹不瞄准这个 关岛而瞄准台海的话，我是才想不太出来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是那样子的话，美国一定会重新审这个重新的思考它的一些策略。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可能现在觉得不太可能，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完全给我排除的，就如果说台湾受到这个北韩的威胁非常严重的话，是否可以考虑在台湾也部署萨德？因为萨德的话基本上来讲是一个飞弹防御的一个系统。当然我们知道说萨德的这个它的问题的话，在外交上的问题比军事上问题要大的很多。然后另外一件事情，过去有人提到过，现在比较少提到，就是说如果过去大家可能也很清楚，这个台湾在1970年代、1980年代曾经试图过要发展这个核子武器，后来在美国的阻止之下终止了。那如果说有一个情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它这个所谓的extended deterrence 的可信度不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台湾这个重启核子武器？我刚刚讲的这个部署萨德，还有这个重启核子武器的这个 program 的话，基本上来讲，对过两岸的关系都会有巨大的震荡。所以当然是希望说，在这个区域的话，这个没有人希望的一个战事不要打起来。但是如果真的要打起来的话，有很多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呢，王维正教授说呢，台湾前不久呢举行了这个政兵这个推演，蔡英文在台湾政经这个兵推中呢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那么这个同胞书传达了什么样的讯息呢？
有一句俗话叫做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上帝帮助人家
自
现的天助自助者。所以台湾的这个安全的话不能够靠别人。那作为一个三军统帅的话，特别是在这个台海现在军事的这个压力显然有增高的情形之下的话，势必要这样做。但台湾的话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国家认同的问题，这个国家认同问题会让人家感觉到说是不知是为何而战。第二个问题是台湾民主化之后，由于对社会福利这个要求，所以在国防预算方面的话始终没有达到的3%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目标。那虽然历届政府都承认，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那个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都能够接受，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挑衅的话，如果中共来打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要有自卫能力。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别人来救我们。但如果说国际形势看的是说中共是挑衅者来攻击我们，剥夺了台湾的这个自由民主的生活形态的话，那也许国际澳元会到。但是如果说被视为是挑衅者而引起来这场战争的话，那我觉得台湾毕竟是一个开放一个民主社会，愿意为那场战争而战的人的话就很难讲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枪手在布基纳法索首都一个餐厅开枪，造成17人丧生，8人受伤。布基纳法索信息部长星期一说，在首都瓦加杜古一家餐厅的袭击是发生在星期日深夜。目前还没有人宣布对这次袭击负责。布基纳法索这个西非内陆国家，其北部与马里交界，马里长期与伊斯兰极端分子作战。2016年1月，马里首都一个高档酒店和附近的咖啡馆发生袭击，30人丧生。伊斯兰马格里布的基地组织宣布对那次袭击负责。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表示，没有任何拉美国家会允许任何形式的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连考虑都不要考虑。桑托斯星期天在卡塔赫纳与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举行记者会。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五说，他不会排除动用美国军事力量帮助委内瑞拉恢复民主的可能性。桑托斯表示，回想美军在整个拉美的一个多世纪行动，没有一个拉美领导人想要看到那个幽灵重现。他说，委内瑞拉恢复民主必须是和平的，美洲是一个和平的大陆，让我们保护它。彭斯没有排除使用军事力量，但他也没有直接讨论使用武力。 他说有很多选项去给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府施压，包括施加更多的经济和外交压力。他向桑托斯和所有人保证，美国不会看着委内瑞拉瓦解陷入独裁而不管。他说委内瑞拉处于失败国家的状态给整个美洲大陆带来危险。他表示川普派他来拉美是为了引导和巩固地区支持，去帮助委内瑞拉人民。星期天早些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蓬佩奥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川普讨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给委内瑞拉人民创造条件恢复民主的希望和机会。委内瑞拉称川普的威胁是鲁莽的。哥伦比亚时彭斯为期哥伦比亚是彭斯为期一周的拉美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阿根廷、智利和巴拿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台海。海峡两岸关系趋于紧张的今天，台湾寻求增加自己的软实力，以民间外交的方式提升自己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力。有美国学者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趋于强硬，台湾应当利用这个契机增进美台合作。下面是易林的报道。
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8月10日举办的一场扩大美台人才交流的座谈会中，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萨特表示，习近平近年来提出的中国梦意味着一个统一的中国，如果北京以胁迫的方式统一台湾，这对台湾和美国都是不利的。他表示，自2002年开始，美国政府采取的是中国优先的政策，也就是谨慎处理台湾问题，以不要激怒北京为优先考量。但是他说，现在的政府可能会采取不一样的政策。
On the part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we find that the, that they have taken a much more positive view toward Taiwan in their platform of last year.
共和党从去年开始，在其纲领里就对台湾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希望更多的与台湾进行接触。
他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有走向强硬的趋势，在这个时刻，台湾的软实力十分重要，让美国政府积极看待台湾，并加强美台合作。他说，台湾的文明法治、公民社会、自由民主的价值、友好的人民，都是台湾有力的软实力筹码。新浪军事海外网8月11日撰文回应萨特的说法，表示他对涉台问题指手画脚，并毫无顾忌地放狂言。文章援引了萨特的话，并表示他早在2014年就撰文公开教唆美方打台湾牌。文章还警告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副代表李光章表示，台湾与美国有很多类似的价值观，比如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最近与川普总统一同宣布对美国的投资，凸显了台湾活跃的市场经济。今年早些时候，自由之家公布的报告将台湾列为亚洲最自由的国家。小布什政府曾经表示，台湾是亚洲和全世界的民主灯塔，台湾即将建立东亚首个人权博物馆等等，都彰显了台湾的自由和民主。他说，台湾特殊的国际位置使得软实力与人才的交流变得尤为重要。
So under such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Taiwan has to resort to the public diplomacy of soft power projection.
在困难的国际形势下，台湾需要运用公众外交软实力来提高国家的能见度，避开国家承认问题，将台湾价值传递给国际社会。
美国国务院东亚公共外交办公室主任耿新表示，国务院开启了一系列促进美台关系的教育合作项目。他表示，近期赴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人数有所下降，从2014至2015年的15000人下降到12000人，而赴台湾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有所上升，从前一年的800人上升至880人。对于赴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下降，他表示并没有一个决定性的理由。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have been suggested as plausible.
我们进行了调查，但是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有很多可能的原因。
比如说学生们想要尝试新鲜的东西、新的机会，也可能跟中国空气污染和互联网管控有关。他同时表示，在环境、言论自由、公民社会等方面，台湾都有领先优势。美国国务院鼓励美国学生到除了朝鲜以外的任何国家进行学习。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知名维权人士吴干，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案，星期一上午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警方封锁了通往法院正门的街道，现场周围道路停放了一些警车和客车，大批警察和手持黑色雨伞的便衣人员在法院附近监视并盘查过往行人，不能出示身份证件者即被官方车辆带离。美国之音记者在靠近法院的路口看到一些到场围观声援吴干的维权人士和支持者被在附近等候的公务车带走，十多名西方外交官和外媒记者到场关注庭审，遭几十名佩戴金色五角星徽章的便衣人员围堵。法院公告称，吴干案周一早晨8:30开庭，由于该案有部分涉及机密，故此案不公开审理。美国之音记者开庭前赶到法院对面，随即被11名便衣人员查验了两次身份证件，其中个别人对记者厉声喊叫和推拉，天津市外办工作人员稍后前来沟通后，方得以继续在附近进行采访活动。记者绕路走到法院后门，试图联系采访法院相关部门，但被告知外媒需要通过市外办联系采访事宜。随后记者从市外办工作人员处获悉，吴干案系不公开审理，采访要待法庭庭审结束之后。吴干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是著名维权人士。2009年吴干以普通网民身份前往湖北巴东围观邓玉桥案，引发广泛关注。2015年5月，吴干在南昌江西高院外抗议法院不让乐平冤案的律师阅卷，被行政拘留，后被厦门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寻衅滋事罪被批捕。另外一方面呢，在狱中服刑的中国著名民主人士杨天水的家人8月12号接到监狱通知，杨天水近日被查出脑瘤，病情严重，可以办理保外就医，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2年。今年12月23号就要刑满出狱的杨天水身患重病，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自从2009年起，便有海外媒体报道杨天水身患多种疾病，多次申请保外就医都遭到拒绝。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最新消息，现年56岁的意见作家、中国民主党人杨天水近日在狱中查出脑瘤。在星期六得到通知的当天，他的外甥和姐夫就为杨天水办理出狱手续。而杨天水的姐姐星期天晚对美国之音表示，应该是在后天家属才能将杨天水从监狱中接出来。杨天水身患脑瘤的消息引起外界广泛关注，海外民主人士和家人都希望能够让杨天水到国外获得最好的治疗。不过杨天水的姐姐表示，家属已经被告知杨天水不能出国治疗。他说，
儿子犯人，我有这个自由权可以出国治疗。他是犯人，他在服刑区已经向我们保，人家也说了，你可以不保，在这里治疗，那我们有心不忍啊，我们要看到亲人呢、啊，就是接触了过年或者一年，那我们最起码能伺候他，看到他的，那我们就是等着什么时候，不就是这意思吗？
杨天水的姐姐表示，希望杨天水尽快获得最好的治疗，不过由于家人让他保外就医， 所以所有治疗费用要由家属自付。他希望能够得到外界的帮助，为杨天水筹集治疗费用。他说，
原来的要帮忙呢我都拒绝了，那个生活费也不需要多大，我就自己就能付了。我就想是这好心人捐款给我弟弟救命，救多少天就多少天。
海外维权网站2009和2011年曾多次报道，本名杨同燕的杨天水自2006年入狱以来多种疾病缠身，包括结核性胸膜炎、结核性肠炎、糖尿病、关节炎、高血压等，曾多次向狱方申请保外就医但被拒绝。而杨天水一直坚称自己无罪，曾几次绝食，当局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有海外分析人士表示，杨天水的病情一定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当局才会让在离刑满只有四个多月时让他保外就医，以免最后死在监狱。而保外就医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实际上已很难生存，有的几天或几个月就死去，如作家张建红，又名立红，保外就医半年后逝世，享年只有52岁。保外就医半年后就逝世，享年只有52岁。而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2013年9月14日准备赴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时，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失踪，10月21日被以涉嫌寻滋罪逮捕。曹顺利女士在看守所期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患上双肺结核、肝腹水、子宫肌瘤以及囊肿等多种疾病，家属和律师多次申请保外就医被拒。2014年2月，曹顺利昏迷，被送进急救中心急救，后转入北京309医院抢救，3月14日去世，终年53岁。杨天水江苏人，曾担任教师和公务员，是独立笔会作家。1989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1990年成立中华民主联盟，后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重判10年。2000年5月出狱后，筹组中国民主党苏皖党部。2005年12月因筹备民主党一大被捕。2006年5月16日被江苏省镇江市法院重判12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香港。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2014年底结束之后呢，泛民主派陷入了分裂、萧条、碎片化的状态，抗争出现乏律情况。为扭转这一趋势，香港公民联合行动星期六举办全民打压下民主运动的对策初探研讨会，邀请香港非建制派不同观点的泛民与本土派同场出席，讨论香港未来的抗争对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本土派前立法会参选人、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港大前学生会会长冯敬恩、民主自决派的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和平战中发起人、港大法学副教授戴耀廷、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社民联梁国雄等来自不同政治光谱的政治人物都有出席研讨会，讨论香港未来的走向。研讨会吸引了100多名市民到场参与讨论并发言。战中发起人戴耀廷表示，从北京2014年公布对香港特首普选候选人筛选限制的人大831决定开始，中共只能给予香港一种半权威的选举，也就是一种在选举前大家都知道结果的选举，而港人不能再相信可以通过基本法的框框去实现港人想要的自主，必须要了解政治现实。而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便是非建制派各派别可以协作去做的事情。本土派梁天琦在会上表示， 他以前一直避免跟民主派人士同场讨论政治议题，因为这样他会被支持者批评，认为他被民主派同化。但眼见出现议员被取消议员资格以及多名抗争者被判刑后，他认为不可以再这样下去。梁天琦表示，虽然很多人不认同本土派的抗争手段，但问题是大家到底有没有一个胸襟去接纳跟自己政治目标、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对局势的判断、抗争的手法不同的人。他认为在一个群体里，大家一定会对一个主张有不同意见和分歧。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表示，未来可以有更多这样的讨论，这种讨论不需要是同一个形式，但它可以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而这样的实践会让香港的社会文化有所转变。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表示，目前非建制派不同阵营仍存在不信任问题，首要任务不是要设立共同纲领或搞对话平台，而是要调整心态，面对用不同抗争手法的人，不一定要相互对骂。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印度政府官员说，印度军方已经在印度东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附近增加军队并提高战备。与此同时，夹在中印对峙之间的不丹星期五表态，希望都可兰中国称洞朗地区的紧张局势能以和平方式缓解。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五援引印度官员的话说，印度军方提高了中印边界西京段的预警级别。一名官员说，印度陆军已经进入了一个叫做非战非和的状态。据报道，印度东部司令部的所有部队在一个星期前接到了进入指定位置的命令。印度政府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印度军队一般在每年的九月或十月进入这种警备状态，但今年在东部地区提前进入预警，与目前的中印边境军事对峙有关。印度媒体此前报道，原驻扎在西孟加拉邦西里古里和苏克纳的陆军第33军团的三个师正在向中印边境的西京段集结，兵力达3到4万。在中印边境对峙局势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不丹外交部长杜尔吉星期五在加德满都与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会面。杜尔吉在会后对印度媒体表示，希望都可兰，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洞朗地区的局势能够以和平友善的方式解决。关注亚太政治与安全问题的外交学者网络杂志8月10号发表分析评论，质疑印度的战备水平。文章援引印度主计审计长公署7月21号提交给印度国会的一篇报告，称印度的国防准备存在严重问题。文章说，印度军队1流深76运输机和战斗机的维护严重不足，导弹系统也不可靠。印度军方认为，如果印度要应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双面袭击，必须要维持42个飞行中队，约750架军机。报告说，随着米格21老式战斗机的大批退役，到2032年，印度只能拥有22个飞行中队。报告还说，印度国有企业巴拉特电子有限公司研制的80套阿卡什导弹系统中，30%没有通过基本测试。报告还发现，在关键的武器类别中，只有2/5能满足印度陆军10天的战斗需求。印度空军今年3月表示，正在采取更换不合格导弹系统的行动。印度国防部长贾伊特利星期五回应说，印度军方在军力储备方面最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贾伊特利表示，印度的国防军队做好了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南亚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克雷庞星期五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印度国内的战略家并不认为中印之间会爆发战争。克雷庞说，印度的主要对抗目标如果从巴基斯坦升级到中国，这会让印度的战略分析界感到十分不安。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现在已经改编成电子书出版，丰富的文字内容配合珍贵的历史文献与照片，完整呈现纪录片中抗震老兵的深度访谈与抗日英雄的感人故事，为您揭开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请立刻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下载《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电子书上下两册。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赵万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